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1月2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中国大陆，连日来有民众上街悼念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
很快的时间他就能控制住，但是现在军人也上网，有的军人也翻墙。
中国疫情再度严峻，清零政策如何退场？
那么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有可能如果量大的话，造成第二次的天安门事件，那是不得了的事。
动态清零引发众怒与示威，习近平权威遭罕见挑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大陆连日来有民众上街悼念日前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并提出对防疫措施的不满。上海和北京都出现规模较大的示威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禹州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了解最新的情况。
高峰您好。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上海11月份26号、27号呢，一连两天都有民众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来示威啊。那么在28号的这一天呢，紧接着第三天呢，根据您的所了解的消息，这个紧张气氛有没有缓和下来呢？
禹州，经过连日来的示威呢，上海当局把那个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给拆掉啊。那么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呢，那个乌鲁木齐中路马路两旁在11月28日呢已经设置了大量的围板，那么区内的商店呢也被要求呢暂时关门暂停营业。当局这么个严阵以待呢，主要是因为啊，在27日的晚上，乌鲁木齐中路聚集了大批民众哀悼新疆火灾的死者。这些示威者认为呢，目前中国当局的封控政策是不科学的，他们在场高喊不要做核酸，只想要人权等等的口号，甚至呢把矛头指向政府官员。在示威期间呢，在场的上海警察曾多次与民众推撞，当时的现场的气氛呢是十分的紧张。在同一个晚上啊，北京呢也有大约1000人到亮马河一带，他们以烛光和鲜花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的罹难者。不少人当时是举起了白纸来抗议，他们高喊不要戴口罩及核酸检测等口号。马路上经过的车辆呢都纷纷鸣笛表示支持。警察到场之后呢，这些北京的民众从河畔一直走到周边的新源南路的街道和亮马桥地铁站站口，现场有几十辆的警车彻夜留守。禹州，
看起来呢就是说这个气氛呢是相当的紧张，但是与此同时呢，抗议一方的民众他们的活动呢也在继续的蔓延。那么接下来高峰，我想问问，就是说有说法呢，说上海警方27号晚上呢在乌鲁木齐中路示威的现场呢带走了大批在场的人士，那么其中被带走的人也包括了英国广播公司和路透社的记者。我也看到一个视频，说是这个警察呢在围着一个像是一个 Caucasian 一个白种人，在把他抓住之后摁在地上在打，旁边有一些学生在喊，隔着一个围栏让他们放人放人放人。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对于有外媒记者被捕这个现象呢，就上海的当局有什么样的解释呢？
禹州，刚才您说的这个视频呢，我自己在网上也看到了。那么其实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呢在采访的时候呢，那么被上海警察给带走啊。就除了这位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以外呢，据了解路透社的一名记者呢也被上海警察给带走了。那么 BBC 英国广播公司事后表示呢，这位白人的记者呢被扣留期间 是遭到了拳打脚踢。可是呢，中国官方呢并未给予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向英国广播公司道歉。对于 BBC 的讲法呢，北京外交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28日呢是反驳了这个 BBC 的讲法啊。那么外交部的赵立坚呢就表示啊，根据上海当局的说法呢，这个涉案的 BBC 记者呢当时并没有表明自己是一个记者的身份，也没有展示自己那个外国记者证。那么其后呢，上海警察要求民众离开的时候呢，有人就不愿意离开，所以呢，因此呢，上海警察就把这名外籍人士给带离现场。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连线的第一部分，马上回来带您了解数十所中国高校学生如何表达不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与本台特约记者高峰连线报道的第二部分。
高峰，根据您的跟踪和观察呢，目前除了在上海、北京还有武汉、成都、广州这些一二线城市有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集会之外呢，那么过去几天在其他的地方最新的这个情况和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说中国全国啊有几十家，有几十所的高校呢都去响应这个示威，其中包括呢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的学生。那么虽然这个清华是习近平的母校啊，可是呢校内仍然有不少的学生是积极的响应号召加入这个示威的行列啊。那么根据我在网上流传的视频观察到呢，据说清华一名女学生啊，大概是27号吧，那么在校内的一个叫紫荆园的食堂前面，这位女学生是举起了一张白纸，带头喊口号，唱中国国歌。那么当时她的前方呢，聚集了数以百计的学生声援这个示威。那么另一名清华学生呢，则高举印上了弗里德曼方程式。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弗里德曼方程式的谐音是所谓的自由人，这位学生就高举了这个标语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过去呢，有不少人一直的认为中国的大学生呢普遍呢是给当局给洗脑啊，没有自己的一个，也没有自己的主见。可是呢八九学院领袖季芬对美国之音表示啊，这次清华大学还有就是北京大学啊，以这些名校为首的50多家大学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这是反映了中国的大学生即使是受到洗脑啊，还是会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的。他们之前保持沉默呢，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机还没成熟。季风说呢，这次的示威遍地开花的情况啊，是中国这么多年以来所罕见的，足以和1989年的学生运动相提并论。
所不同的就是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监控把人看死了。当年八九闹学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监控没这么严，现在一个码，健康码就把所有的人都锁定了，控制住你，很快的时间他就能控制住。当年他很难控制得住，但是像那样大面积的悲剧，现在要开进坦克来让军人开枪太难了，因为现在军人也上网，有的军人也翻墙，因为现在很多军人都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分进去的，因为那个良知它是到点了，它会自动冒出来。
中国当局本月初宣布呢，进一步改善防控工作，提出了20项措施。那么这些措施被视为中国可能进一步放宽疫情管制的重大政策。不过啊，事与愿违，随着中国疫情再度大规模的爆发，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省市呢都相继收紧了管控。 让这个所谓的二十条难以落实。中国独立时评人韦先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在经历了接近三年的极端防疫措施之后呢，中国的老百姓普遍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一个地步。韦先认为，中国各大城市的民众示威是高度自发的行动，这次行动的性质本质可以说和上月北京四通桥拉横幅事件是相似的。维新又形容目前中共呢正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2011年以来，中国内地所推行的为了预防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在中国的爆发所采取的一系列所谓改革，包括在新疆和香港极端的镇压，消灭公民社会，拒绝跟公民团体对话，制造了产生了一个1949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中国大陆和香港示威者手拿着白纸表达对防疫政策不满的这个景象呢，可以说是震动了全世界啊。那么在11月28日，网络上一度盛传全球最大的文具供应商上海晨光文具会全面停售 A4 纸张，也就是示威者手拿着那个 A4 的那个
白纸。
对对对，这个传闻出来以后呢，这个晨光文具马上澄清说呢，这个网络上传的只是一个假消息。晨光文具说呢，他们已经就这个假消息报了警了。宇宙。
那么事实上呢，对这个白纸运动，我已经看到了网上看到一些视频，有人是举着白纸在街上这个走动啊。这个隐喻呢，当然是来自于前苏联他们反抗他们的这个独裁集权的一种方式。现在在中国人把它使用下来，的确是有一种这个非凡的寓意在里头。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接下来带您了解中国当局称防疫措施不动摇。民众发起白纸运动，呼吁非暴力抗争。中国当局公布的最新报告说，全国新增新冠感染者再破纪录，疫情严峻复杂，需坚定不移地实施防控措施。过去几天里，中国各地同时出现罕见的反抗当局严厉防疫措施的示威抗议，有人已经在网上发表白纸运动倡议书，呼吁民众采取公民不合作态度面对当局严厉封控措施。那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新的报告是怎么说的？肖寻。
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一发表的报告说，在前一天的24小时当中，全国新增确诊病例382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6525例，总共40347例，连续第五天创下单日病例记录。以总人口14亿计算，中国的新冠病例远远低于世界许多国家。但是执政的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当日发表的社论说，当前疫情呈现传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传播速度快、疫情波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态势，因此各地要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20条优化措施，切实做到不动摇、不走样。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各地在中央清零政策指导下，常常采取突然和大规模的封城封控措施，不仅显著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工作和生活。上个星期，新疆乌鲁木齐市一栋被封控的民宅起火，导致多人死亡，引发各地民众的愤怒和上街示威。许多示威者手持白纸，表达对疫情封控的不满以及对当局严厉封控消息的抗议。
那么，关于有人在网上发表白纸运动倡议书的情况，肖寻，请你介绍一下。
好的，星期一份白纸运动倡议书在网上发表，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开。这份署名白纸运动联盟的倡议书说，在忍受当局一系列无耻行为后，现在是时候来表达我们的态度了，称我们不需要中国大陆崛起，我们只在乎小民尊严。倡议书说，我们不赞同暴力，我们也不号召 流血的革命，我们选择用和平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们的愤怒。我们决定采取不合作的方式拖垮、耗尽这台邪恶的机器。我们希望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建立一个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政府。目前很难预料有多少人会响应这项倡议，勇敢地举起白纸向当局说不。过去几天里，当局已经在上海等地至少逮捕了几十名示威者，其中一些人是举起白纸的无声抗议者。不过一些观察人士说，随着当局清零政策和封控措施的延续，这场出人意料的所谓的白纸运动有可能演变成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反政府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有更多有关中国民众反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报道，欢迎收听。中国疫情再度升温，有专家表示，中国如果再继续坚持清零下去，可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仇恨值升高，酿成群众运动。然而，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共可能会祭出比清零还要严厉的手段去压制民众的愤怒，来让清零政策退场。以下是志远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对话，探讨中国疫情再度严峻，清零政策如何收场的第二部分。陈云，你提到中共当局担心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将会很难控制，那么对于群众运动的可能性，专家有何评论？陈云，
李华球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际间也给了习近平很多的压力，包括经济上、军事上还有外交上的压力，再加上国内疫情的忧患和中共二十大后才刚要进行一些人事布局和运作，习近平正处在一个内外交迫的情况，如果此时国内发生了重大的事件，中共会如何应处，令他颇为担忧。李华球说，
那么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有可能如果量大的话，造成第二次的天安门事件，那是不得了的事。但是呢，没有任何证据啊显示会不会这样，但是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不会这样。
李华球表示，他更担心的是，为了弭平社会重大的维安事件，中共可能会祭出另外一个比清零更严厉的政策。假定真的爆发了群众运动，而且事态不断扩大的话，就可能会逼得习近平不得不出动武警或是军队来摆平。他并提出两个可能的时间点，而且距离现在都不远。李华球说，
这个时间点不会太久，如果群众运动持续严重控制不住的话，我认为在一个月之内是有可能出动武警或者是军队了。那这个时间点呢，就变成不是今年底的话，就是明年的这个农历春节之前，这是第一个时间点。
他说，第二个时间点是在明年三月，中共召开全国人大跟政协两个年度重大会议的前中后期，因为中共不能够让这些重大的群众运动酿成维安事件，影响到社会内部的安定跟国际形象。
那么对于中共政府的清零政策，虽然带来大面积的负面影响，但我们知道还是有人明确表示支持，这些支持清零的人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虽然中国过度防疫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并造成经济衰退，也产生了很多的次生灾害，民怨上升是事实没有错，但这种怨气要达到群众运动的等级，要大家共同奋力反抗的程度还是有一段距离，因为中国人目前的怨气还是在自己的生活本身，远远没有达到对制度和体制的反思，加上也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怨气，也有不少人是支持政府清零的。纪硕明说，
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大火没烧到自己身上，他不会想到需要去灭火，就是有不少人还在维护着这个体制，这个过度防疫的一种状况，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变成直接的受害者。
纪硕明并表示，四通桥事件仍属于一个个别的事件，星星之火难以燎原，中共当局的管控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只要有一些个别的事件出现，它很快就可以将之控制与扑灭，所以不太可能形成所谓的群众运动，政府也不会改变清零方针。 季硕明表示，在疫情之初，清零政策曾经在中国获得了一些成效，所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比西方有制度上的优越性。但随着病毒的变化，疫情也出现了变化，但中国还是死守原先的防控措施不变。这就好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靠着死记硬背成为一个优等生，但到了初中和高中还是用小学一年级的方法来读书，以为这套学习方式可靠见效。
那么为什么说动态清零会成为所谓输不起的包袱？季硕明是怎么说的？
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他是这样说的。
结果呢，疫情变了，病毒变了，你防疫方式不变，这一套就不灵了。那么时至今日，我认为中国防疫到了一个骑虎难下之境。中国的防疫由于掺杂了政治因素，成为了输不起的包袱。我不认为清零政策短期内会改变，因为动态清零啊是圣旨，不能轻易放下。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1月21号发表评论称，当前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受病毒变异和冬春季气候因素影响，疫情传播范围和规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防控形势仍然严峻，要坚持不动摇不走样。评论还说，中国的防疫政策经得起历史检验，并且科学有效，是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坚定的防控策略和方针。对此，那些所谓的媒体人有什么反应呢？
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其个人的微博发文表示，一些人所要的那种放开，至少在京东明春是不可能的。现在需要认真检讨的是怎么样把20条落实好，尽最大的可能不因为这种落实而导致疫情的严重扩散。那么季硕明说，
我觉得中国是在赌运气，他想等传播力降低，先进的治疗方案出现，这样可以给动态清零一个美好的包装，他找到体面转身的台阶，比如开一个动态清零的庆功会，历史也就翻过去了。但是运气是不是会这么好？毕竟病毒是看不见的，你要动态清零，它也是在动态变化当中，所以这个时间要拖多久，谁也不知道。
对于有专家认为动态清零是所谓制度性的灾难，具体是如何解释的？陈云。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果不是由习近平这样的一位独裁者，或者是共产党这样一个独裁政权掌权的话，会非常顺理成章地接受世界上与病毒共存的路，去应对新冠疫情。因为奥密克戎有自己的周期，不需要用对人民伤害那么大的方式和代价去换取清零。冯崇义说，
但是现在中国可悲的地方就是，他只要这个政权存在，只要习近平还在位，他就不会宣布说他搞错了。因为他现在一直讲他所做的所有东西都是英明的决策，而且体现出他的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叫集权主义效率，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制度性的灾难。
以上是志远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的对话，中国疫情再度严峻，清零政策如何退场的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还将报道在上海采访的 BBC 记者被警察殴打和逮捕到底是怎么回事？采访上海民众抗议当局防疫政策， BBC 记者被警察殴打和逮捕。英国广播公司 BBC 发表声明说， BBC 一名记者星期天在上海采访民众反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中被警察殴打和逮捕。声明说，中国官员们声称逮捕他是为了保护他免受新冠病毒感染。接下来我们请肖群介绍具体是怎么回事。肖群。
好的，是这样。英国广播公司在中国时间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记者艾德·劳伦斯在被拘捕几个小时后获得释放。在被押期间，他被警察殴打、脚踢，虽然他是一名获得官方认证的记者。 BBC 表示，中国当局还没有对我们做出任何官方的解释或道歉，只是后来释放他的中国官员说，逮捕他是为了他好，免得人群将新冠病毒感染给他。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还没有回应媒体对有关事件的查询。上海一连多日爆发了民众反对政府清零政策、反对当局大规模封锁措施的抗议活动，这是中国多个城市连日来同时出现的罕见示威行动的一部分。民众喊出了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口号，一些人被警察逮捕。中国当局说有必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以保护人们的健康。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去年的一份报告说，驻华外国记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障碍，因中国过度恐吓或直接驱逐而被迫离开的记者越来越多，导致中国报道正愈发变成远程报道。中国官员表示，中国反对的从来不是外国媒体，而是那些打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旗号炮制假新闻、恶毒攻击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的错误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www.voachinese.com。多地爆发清零封控抗议后，中国当局加强戒备管制，媒体继续沉默。美国之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请陆洋来介绍。陆洋。
好的，志远。中国多个城市这个周末爆发抗议缺乏基本人道的疫情清零政策的自发示威之后，中国警方呢在星期一，也就是11月28号加强了戒备，因此没有更多的抗议示威出现。中共控制的官方媒体对抗议活动保持沉默。路透社报道说，为了阻止民众举行更多的抗议，中国警方星期一在上海和北京发生抗议的地点加强了巡逻。上海发生抗议行动的乌鲁木齐中路星期一被封锁，商家被当局下令关门歇业。在北京和其他的地方呢，当局也加强了保安戒备。在此前的星期天，中国多个城市和几十所大学发生抗议，抗议者所展示的公民不服从行动的规模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年前上台以来前所未有的，也是1989年以北京学生为先导的反腐败要求民主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被暴力镇压之后的第一次。
动态清零引发众怒与示威，习近平权威遭遇罕见挑战。美国之音松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肖寻播报。
中国当局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引发的民怨席卷包括上海和北京的中国多个城市以及众多的高校，而各地在周末相继爆发的反封控抗议示威更是对一个月前刚刚在中国二十大上打破常规谋取到第三个总书记和军委主席5年任期的习近平的权威构成十分罕见的严重挑战。中国商业和金融中心上海的市民周末几天走上街头，自发为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死于居民楼火灾的遇难者举行守夜悼念活动，并演变成针对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抗议民众面对现场警戒的数百警察，甚至喊出了不自由勿宁死、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等口号。同时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中国一些城市和多所高校也爆发了针对当局极端防疫措施的群体抗议事件和反抗行动。在共产党一手遮天的中国，呼喊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很可能被当局以煽动叛乱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治罪。上海爆发反对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的抗议示威，特别是当示威者喊出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后，警察通过喷射辣椒水试图冲散示威民众，另有几十位示威者在警方的搜捕行动中被捕，并被送上警车或面包车带走。中国无处不在的便衣和安全人员也会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抓捕被他们悄悄盯上的示威者。在被视为习近平式治理标杆的动态清零政策下，城市居民常常一连几个月被禁足家中，不仅缺少吃喝，而且连生病、看医、拿药都成问题。居民还被迫一次又一次接受核酸检测， 即使这样，疫情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一再复发。正因为如此，动态清零被视为既不科学又没效果，也越来越不得人心。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